Hello，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大哥斯乐园的现场，我是伟奇，大家过得好吗？我刚刚才发现，我大概有一个多礼拜没有上传新的节目了。哦，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3个礼拜哈，就是从上礼拜开始的上上礼拜开始，应该说上礼拜开始，这个礼拜跟下礼拜一路到10月底哦。我们的公司都非常非常的忙碌，那尤其是现在疫情已经，你知道，已经趋缓了哈。虽然很显然的，我们现在台湾的疫情还是在属于二级的规范哈，不过很多的东西都慢慢的松绑了哈。本来不能外食，现在可以内用哈。那可以内用了以后呢，需要有隔板哈。那现在隔板也都可以已经拿掉了哈。但是呢，前几天呢，我听到了一个新闻，我还是觉得有点瞠目结舌啊。为什么觉得有点瞠目结舌呢？虽然说台湾的疫情好像受到了一些控制，不过呢，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 COVID-19 啊，这个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很贱的病毒。那为什么说它真的是一个很贱的病毒呢？就是说，它会在人的身体里面潜伏不知道多久的时间。然后呢，你可能感染了 COVID-19，可是你没有症状。那你没有症状，你就不觉得自己生病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会继续过你的日子啊，这样。然后可能到外面去，你跟其他人有接触，结果反而感染到别人，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很担心，就是说大家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的无症状的感染源，哈，或者是不明的感染源这样子的东西出现，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啦。虽然我听到了某一个市长要讲说哈，他搞不懂哈，为什么他已经打了2次的疫苗了，可是却还是要戴口罩出门哈，还是要啦哈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无症状的感染者。那虽然说打了疫苗有一些保护力哈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它其实简单来说，它只是让你不会重症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，它当然有一定的保护力，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要让你得了 COVID-19 啊，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呢，不会重症，然后避免死亡的机会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哈，可以的话哈，在一些地方还是要戴口罩。我在想我应该没有办法离开口罩了吧？我觉得，因为有的时候哈，你走在路上，你总是会担心哈，就是说旁边这个人 O 不 OK？那尤其路上还好啦，哈，路上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已经还好了，可是捷运上啊、公车上啊那种比较密闭的空间也是哈。那我今天有去医院哈做 PCR 的检测啊，这没有办法，我已经做了3、4次了。那其实就是因为台湾的状况哈，就是说有一些地方，你例如说你是演员，或者是你是工作人员哈，像我们的职业就是表演艺术工作者嘛哈，那你要上台表演，或者你必须要去某一些地方的时候呢，你必须提供你的 PCR 的检测的证明哈。据我所知，大爱电视台是这样。那有的就比较松，有的就是说，有些场馆自己的规定就不一样。有的是说，你只要打过疫苗超过14天，你就可以不用去被捅鼻子。那我也有遇过说，他不接受所谓的家用检测，就是他不信任你自己捅鼻子，你一定要去医院让人家捅的也有，所以每个地方的规定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跟大家讲了我最近在忙什么之后呢，现在要来跟大家来聊聊我们家高大毛哈。那为什么要聊聊高大毛呢？因为其实我最近，因为刚刚讲到工作很忙嘛哈，所以我到台南去演出了4天3夜。那我觉得狗狗这个东西哦，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讲过，我一直觉得狗狗这种东西，它对你的爱，当它信任了你，它爱你之后，它的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哈，即便你不常在家，不可能少一些时间陪它， 但是他也不能说他不在乎，他可能会在乎，但他看到你，他不会去 kill 魂，你知道吗？kill 魂，懂吗？就是他不会去记恨于你，哈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狗狗真的很傻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我常听过很多什么忠犬的一些故事，我就觉得孩子不要这么傻，好不好？一直痴痴的等，在等什么？意思呢？好，那最近呢？因为我比较少看到高大毛，但是也不能说不太，每天都会看到哈。除了我去外地演出，就比较不会看到它。其他时间呢，早晚几乎都会那个叫什么东西，就是陪他遛狗啦，就是陪他出去走走，让他在外面尿一尿这样子哈。那他其实也很开心，就是每次出去大概是15到30分钟之间，他也非常的开心。后来我养的高大毛这个动物呢，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，哈，他那个时候呢，我一直相信他是走失的哈，因为呢，他那时候刚被我捡到的时候呢，他全身上下的毛其实是休整过的。那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前主人应该是没有帮他结扎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他的身世的时候，哈，因为其实他就是会乱跑出门。那我当初在养他的时候，我也很糟糕，我是一个 bad 主人，哈，坏主人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是采用比较放养的方式，或者是说我带他出去的时候，我也不太用链绳。那我觉得这孩子呢，运气也很好，感觉上是好像在路上也看，也听得懂你的指挥，也怎么样。但是人总是怎么样的，就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大毛就曾经发生过走失的事情。那这个走失的事情是怎么样？你知道，这个我也觉得很扯，因为我们家是透天的啊，所以就是说，有的时候小狗在2楼或3楼或4楼，其实你在1楼看电视的人不知道的。那一天我回到家就想说，哎，高大毛怎么都没有下来？好，他应该会听到声音，应该会下来才对。他没有下来，然后我就上来找他，我就到楼上去找他，发现高大毛不在家里，我吓坏了，就哎奇怪，没有人带他出去，他怎么会不在家？原来是在我父母亲进门的时候，不知道我父亲还是母亲，父母亲进门的时候呢，他从缝隙偷跑了出去。接着我们就找不到狗啦，好，我们就真的找不到狗了。那找不到狗了，就我就跟于杰夫讲说，哎，那个大毛不见了哈，他就骑车，那我们两个就去外面找。后来还好，像网络很方便，就有人找到他了。那但是第一个找到他的人呢，没有把他留在身边，所以即便我当下在最快的那个 moment。知道了大毛的讯息，我也联络不上这个人，告诉他说我已经看到了，把狗留住。结果后来终于接通了，已经10分钟后，他已经把狗放走了。后来在下面的留言有没有就有人说哦，狗狗现在在什么样的地方？然后余哲成才赶快载我到那个地方。可是因为你知道大毛，我们刚刚讲到大毛，它大概是1岁左右来我们家，现在大概是10年了嘛，大概是11岁左右。那其实它的体能状况其实也都还好。可是它当下看到我跟杰夫的时候哦，它是很拱形拱形的，它不能说没有意志、意识或意志，它看到你就这样拱形拱形，呆呆的。然后不知道在想什么，然后我们就抱他，就是因为他也没办法，因为可能在外面太久又下雨，他没办法坐摩托车，我们两个只好我就是抱着他，然后赶快回到家里面。家里面当然就想办法把它擦干嘛，因为他已经折腾很久，就没有在第一时间决定要帮他洗澡，当下就是把它擦干、吹干，然后让他好好的睡觉。他隔天之后才恢复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真的有点彻底的吓到了啊，就觉得说不行，我觉得现在高大毛已经年纪有一点大了，我们不能够再放任他，就是什么，例如说放养啦，或者是说 让他自己出去玩，自己回来，又或者是说哦，不牵绳啊，跟着我们在旁边跑。现在就都是很直接，就是牵着绳，到真的非常安全的地方才会试着解开绳索，让他自己在那个草地上奔跑。但这个机会也很少啦，哈。那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事情？那当然第一是忏悔嘛，那第二也是要想要讲的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我其实我很希望大家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喜欢狗的人哈，就真的要喜欢狗，你不喜欢狗你不要养哈。那你如果说是真的喜欢狗的人，那经济能力也 OK，就是说你一个月啊可以，至少买狗饲料给他，零食不见得要买哈，玩具不见得要买，但你就是至少要买狗饲料给他，在1000块以内哈，就是说你还可以负担得起，那你家里也有空间，你也有时间带它散步，或者是说你就算很忙，但你家人可以帮忙带散步的状况，我觉得这也 OK 哈。我会觉得大家都努力的养狗啦哈。那有，我觉得这养狗，很多人会把养狗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件做好事的事情。你要这样想也可以，但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不是一件单单纯纯做好事这件事情而已。其实有的时候哈，人是很需要陪伴的。那狗的陪伴跟人的陪伴有什么不一样？人呢，有时候比较复杂啊，朋友之间呢，容易吵架啦，或者是 有一些想法上面的不同哦。那情人也是啊，你当然有时候会希望他可以陪你或者怎么样。那动物的陪伴是，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啊，就是说，几乎你给他什么东西，他也回馈你什么样的东西，那你也不需要去猜测狗狗的心理哈，狗狗都是爱你的哈，那我就会很鼓励说大家都养狗哈，那你除了给他一个可以住的地方，有的吃之外，其实他陪伴你，我一直以为说是我救了高大毛，因为高大毛本来是流浪犬嘛。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诶，我觉得它陪伴了我很多，可能不好的时光或可能快乐的时光这样子，所以我很鼓励大家，如果说 OK 的话，可以养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可以让一个生命有没有，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，好不好？好来，我最近呢又看到一个朋友的贴文哦，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是打疫苗的事情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哈，就是说为什么要打疫苗哈？那因为呢，就政府的立场来说，他当然是希望说可以增加这个国家里面这个人民的抵抗力，对不对？减少国家重症跟死亡的人数。那目前为止最好的方式就是打疫苗啊，这比全面的什么封城哈，就是说大家不准出去哈，或者是说全面强制戴口罩。打疫苗可以引起的反弹可能比较少，那而且其实我们的政府没有强制打疫苗啊。那个时候有人说什么催健，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，而是鼓励打疫苗哈。那你全数戴口罩，我觉得还是要戴口罩。那打疫苗引起的反弹虽然也有哈，但是我觉得说现在大家开始打了第一剂之后，普遍来说，一定会越来越高的啦，哈！第一剂，然后现在有人开始打第二剂了，打高端的，甚至2剂都已经打完了。那这种像是这种跟病毒对抗的这个战争哦，当然死伤越少人越好啦。那面临全球都有这面临这个疫情的战争，国家就会想要做出选择嘛，说出什么选择，让你伤亡的人数减少到最少嘛。那所以就是说，还在对疫苗有疑虑的人呢，我觉得还是赶快去做一些意愿登记啦，哈，让政府可以好好的来分配啊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每次来的疫苗的数量分配到地方政府该怎么打，也让他们有一个依据的一个空间，好不好？好来，这是刚刚看到的一个文章，那想要跟大家来稍微的分享一下。我这次呢到台南参与的演出呢是明华园戏剧总团的《汉钟离》，那下周哈，就是10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，也就是29， 对不起，30跟31两天哈、哦，在国家戏剧演员另外一场演出叫做《韩湘子》的演出，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看。那韩湘子是什么呢？韩湘子是谁？韩湘子是八仙之一。好、哦，那八仙是谁？八仙就是八仙过海的那个八仙的其中一位。那明华园呢，过去在创作的过程，他们很爱做这种，也不是说很爱做，很会做，很爱做这种所谓的神仙戏，神仙戏，就是有一些像神明啊，或者他如何从一个平凡的人，可能经历过了什么样考验，后来成为神仙。那在下个礼拜就会有最新的，也不是算最新啦，这是旧戏重做，但是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齁，就是艺术家就是不一样啊。为什么说艺术家就是不一样呢？因为啊，有的时候你就想说，哦，以前已经做过了这个戏，那我想要让它更好，好，那我可能服装就重做，好，道具就重做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就什么东西都要重做，好，然后让它焕然一新，在舞台上的效果很好。那撩级嘛，唔惊安尼啦哈，就是我看过一些剧团哦，都有这种坏习惯哈，就是为了艺术花钱不手软。好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明华园戏剧总团的《韩湘子》的一个演出，在2021年的10月30号，好，10月30号哦，星期六的下午2点半。跟2021年10月30号的星期六7点半，跟10月31号的下午2点半，总共有3场、哦、欢迎大家有空赶快去看好不好，就是30号跟31号两天三场，演完没有了好不好，演完就没有了。好，所以大家请把握机会、哦、那尤其是、哦、这个当然韩湘子还是很帅、哦、孙翠凤老师嘛、哦、他永远扮演小生，就是台湾的无敌小生，都非常的帅，唱的又好，身段又很美，这样子。但是因为韩湘子呢，她过去她的前世是个鹤嘛，哈，鹤童哈。那她的太太叫做鹤，是鹤儿嘛，鹤童鹤儿哈。然后呢，她的太太呢被人家用计哈，就是她跟她太太两个人嫌伉俪，鹤嫌伉俪呢被杀了哈。被杀了，那所以呢，他但是问题是他魂魄不甘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不愿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所以他就后来就一直记着前世的事情。虽然说他的其中一个部分灵魂的一个部分度化成为了韩湘子这个人，但他实际上他的其他的魂魄都还在天地间游荡，只是为了找他的那个爱妻赫儿的下落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有一个重点，什么叫重点呢？就是呢，饰演赫儿的郑雅生老师，郑雅生老师在这出戏里面呢演了三个角色，一个就是赫儿，另外两个是投胎轮回之后的另外两个角色，所以其实他的演出表演的幅度非常的大，有小旦，那也有就是三八，那也有五旦，就是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五旦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表现相当精彩，表演演技的幅度也非常大，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剧场亲临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。好了，我刚刚开始帮自己的公司广告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个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公司赚钱，我才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这次呢去台南，我们去台南4天3夜哈。其实老实说工作啦哈，因为毕竟就是工作嘛，那工作就是会累嘛哈。那在工作的这段时间，我也自己就是跑去吃一些东西。那什么吃什么东西呢？想到台南，大家想到的是什么东西？牛肉汤，对不对？一定很多人想到台南的一个牛肉汤。那台南的牛肉汤呢，算有名的吗？算有名的吧。因为我总觉得说，每次去台南，我都感觉上我好像要吃一个牛肉汤这样子， 那台南的牛肉汤有多少家呢？哈，我认为非常多家，但是现在疫情结束之后，不知道真的家数大概有多少。不过网络上有人统计，哈，网络上有人统计哦，人家统计的这个数量呢，是306家，好，306家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为什么会说306家呢？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网址，哦，有一个粉丝专业 IG 哈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就是说，这个网址跟网页叫做"我要征服台南牛肉汤"，它就是说试着去。每一家牛肉汤都去给他喝一遍、喝两遍、喝三遍、喝四遍这样子哈。那其那个我要征服台南牛肉汤的主人翁呢，跟大家讲说，他其实因为这个网页是纯服务性质啊，不收广告费，所以不是业配文哈。那他说你的口味不合，跟他也没有关系，他说你也可以自己写。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观点，也欢迎大家去投稿哈。但他说那个牛肉汤的这个表格虽然不开放全民编辑哈，但是大家可以提供，但他也提供了一个观点哈，就是说每个人的口味其实就是真的不一样嘛哈。那店家进步跟更新的速度呢，远超过他们一家一家吃的速度，所以有偏误遗漏者很正常，也请大家给他写信来讨论一下这样子，分享然后更美好这样子。那我这次在台南呢，我喝了2间的牛肉汤，哈，2间的牛肉汤。那一间牛肉汤呢，就在台南文化中心的对面，叫做老田牛肉汤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老田牛肉汤哦，牛肉呢，就是我觉得一般，哈，牛肉一般。我的一般不是说不好吃，就是说我几乎没有吃到难吃的牛肉，哈，牛肉汤。那个牛肉呢，就是说。还是会鲜红鲜红，那汤的温度也没有那么高，但还是烫啦、啊。就是说，它不会让你一下子的肉有没有烫得太熟，哈、哦，烫得太熟，这样也不好吃这样子。但是我很惊奇的是它的汤，哈、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它的汤呢？它的汤很好喝，它的汤有一段，因为它把那个萝卜有没有，好像是卤萝卜吗？丢下去煮，所以它那个汤有一种萝卜的清甜。不过老师，我真的不爱吃萝卜，可是它那个喝起来含着有一点点中药味，然后萝卜的甜味都化在这个汤里面。那我喝了2碗汤，因为我那时候就边吃边喝，汤默默的喝完了，喝完我很小声的。问老板娘说："可以加汤吗？"老板娘说："可以加汤。"我说："哦，好，放心了。"这样就是去。那为什么要小声讲 以前我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在台北的某一家很有名的店，好，然后那一家店呢，就卖挂包的，然后它有那种四神汤啊，或排骨玉米汤这样子。那因为它汤真的很好喝，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把汤喝完之后呢，再去加汤。那有次我那个同学白目说："老板可以加汤吗？"老板就小声跟他讲说："不要大声嚷嚷，拿过来，我帮你加。"这样子，因为意思是说那个汤哦很费工啦，很费工，所以说他不希望呢每个人都来加汤，好不好？因为卖一碗汤，但是却要倒2次的汤水给人家，他觉得划不来这样子，所以说，我才会小声的问这个老田牛肉汤的，我才会问那个老田牛肉汤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？哦，可以加汤，OK，那我就加了一碗汤这样子，那我觉得他的再来就是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谁规定，就是说感觉去这种所谓的牛肉汤店哦，炒牛肉啊，或者是说吃牛肉汤啊，一定要配肉燥饭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件事，那 我就点了一碗肉燥饭，然后说我觉得它肉燥饭普通，好，肉燥饭普通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也跟大家讲到，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是说，我要征服台南牛肉汤的这个版主呢，其实想法有一点接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饭的品质非常的重要，好，饭的品质非常重要。那你的卤汁，那可能有些是。秘方哈，秘方，所以状况可能就会有一点，好吃跟不好吃就会有一些差别，这样子哈。那它的这个牛肉汤的那个饭哈是要钱的哈，就是白饭10块，那肉燥饭是15块，那算是很便宜啦，我觉得很便宜。那肉那个肉还蛮，就是那个肥上面的肥肉啊，肉燥的部分还蛮多的这样子哈。不过我觉得比较普通。那因为我只吃这两个哈，不过网络上有人推荐他的鸭蛋卤鸭蛋，也有人不推荐他的卤鸭蛋，这部分大家也可以试着去吃吃看嘛哈。那位置不难找哈，就是在那个台南文化中心的正对面而已哈。那这没有业配好不好？他们没有业配，人家做小吃赚的钱也不多哈，没有业配哈。好了，那另外一家呢，叫做品义牛肉汤啊。这个品义牛肉汤，它的平均每个人价位大概是100元左右啦，哈，那我也是喝了他的牛肉汤跟他的跟他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肉燥饭哈，这肉燥饭这样子。那我觉得他的肉燥饭也是属于普通哈，但是相较之下我没那么喜欢哈，因为他的饭有一点太干哈。那为什么要讲饭干这件事情？因为我刚刚那个讲那个。我要征服台南牛肉汤，他说的话我们讲完。他那个时候认为白饭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当你白饭好吃的话呢，其实你的肉燥饭的等级会往上一番，所以米的等级很重要。那像我们常常在吃米，我们不知道，其实贵的米是粒粒分明，一颗一颗的。好，那便宜的米它就会破碎，好，破碎之后它就会粘在一起。所以你常常看到有人添饭，它就会有一大片粘在一起，那就是因为它已经破碎了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煮出粒粒分明，就是米本身的品质就不够好了哈。那我不是说品义的品质不够好，那品 OK 哈 OK，但是就是说相较之下，你就会吃到几颗，我不知道是煮不好还是怎么样，这个就会影响我的口腔这样子哈。就是太硬了哈，那个硬到已经有点 too much，但也不是整碗，就是吃一口就第一口就这样子哈，就有点吓到。那这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我评议，我愿意给他大概3.5颗星哈，也不差。那老铁，我可因为汤的关系，我可以给他给到4颗星。好，那因为呢，我其实没有那么爱吃鱼哈，谁在乎？好，我其实很爱吃鱼，那对不起，很不爱吃鱼。那最近呢，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说我今年跟着也是我现在的公司哈，到台南去演出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到嘉义去啊，对，台南演出，但住在嘉义的时候哈，我那个时候呢，经过了一间在路边卖宵夜的摊子啊，人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呢，他有一个。东西哈，它有个东西叫做香煎丝木鱼肚哈，香煎丝木鱼肚哈。那这间店呢，我那个时候只叫了香煎丝木鱼肚跟一碗锅烧意面，因为听说好像台南南部都很爱这样吃嘛，就我就觉得锅烧意面我还好，OK。但那个鱼肚我很惊人，因为鱼肚一开始外面它都煎得酥脆酥脆的嘛，哈，然后一剥放在嘴巴里面有一种焦香的味道，Oh my god，好好吃哦！然后吃到中间的那一段的时候，那个鱼肚的油脂整个在嘴巴里化开，那一次在嘉义吃，一试爱上。后来呢，我们到台北啊，有一次就是看牙医嘛，哈啊，有点晚了，附近店家都已经关门了哈。那我们就找到了一家，就是卖虱目鱼肚粥的，但他粥已经卖完了哈。我们就叫了一碗面啊，发现说，诶，他有卖干煎虱目鱼肚，但在台北这个 big city， 不是 Big Apple 啊，是 Big City。Big Apple 是 New York， 好，我们是 Big City 而已哈，台北哈，它的售价是170块。哎，我吓坏，我觉得好啊，对不起， 150 块，我觉得有点太贵了，我就觉得有点但是我后来因为我们两个人嘛，我还是给他点下去，但是呢，毕竟150块的东西不会让人家失望，还是很好吃，好，还是很好吃。所以我这次到台南去演出的时候呢，我去买东西嘛， always 都在买东西，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了有一间叫做阿唐肉燥饭，那它是它主要主打的当然是肉燥饭啊，不然它怎么会在那个名字上面直接写肉燥饭呢？但是我已经吃过早餐了，所以我还是想要吃一下那个叫什么香煎丝木鱼肚，就我就叫了一份香煎丝木鱼肚来吃。诶，那香煎丝木鱼肚很好吃诶，比较小片一点，然后价格90块，但是一个人吃刚刚好这样子哈，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在这个台南文化中心附近出没的话呢，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间。那它的招牌上面就写肉燥饭，所以我下次一定要吃一下它的肉燥饭，让它吃一下它的感觉到底怎么样。它叫做阿唐肉燥饭，它的地址是在东区崇明路284号而已哈，就是说走过去其实从文化中心走过去有点远耶，不过可以骑脚踏车或骑车或骑那个 T-bike 啦。我最近在这附近游走的时候，我都是骑 T-bike， 还蛮舒服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了啦，那谢谢大家的收听。这一节自言自语呢，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月的这个礼拜的生活啦，那也跟大家分享说养狗对于身心灵真的有相当大的帮助哈，那也欢迎大家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所谓领养的讯息呢，有很多地方都有，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关注一些你想要关注的网站哈，像我个人很爱关注浪浪别哭哈，浪浪别哭都会帮那个孩子们，就是带认养的孩子们拍漂亮的照片，然后甚至会写出他的性格，让想要领养他的主人能够做一些心理的准备哈，因为每个人对于宠物的要求不一样哈。又要开始讲了。为什么说对宠物的要求不一样呢？因为曾经他们接受过一只退养的狗狗哈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养的那只黑色的大狗狗呢，是因为黑狗比较难被认养，因为大家都不喜欢黑狗，因为觉得也许不吉利，或者也许是觉得他拍照不好拍吧，所以听说黑狗狗的被认养的几率都比较低。然后有次有只黑色的狗狗呢，它被退养了哈。那被退养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们觉得有点瞠目结舌，因为他们带这只狗狗来是希望说这只狗狗可以来雇工厂哈。那可是这只狗狗呢，它非常的撒娇，它太撒娇了，所以它只要看到有人来呢，它就摇尾巴，然后翻肚子给人家摸这样子。那那个主人就觉得哎，安尼袂使啦，我要饲是想讲我要来顾工厂啊，哪会安尼哈？这矮人哈，就把它带回来，又换认养了别只的狗这样子。那所以我觉得大家要了解，就是说当你想要养狗的时候呢，每只狗的个性不一样，你的狗你的个性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在跟狗相处的时候呢，其实需要一些磨合的时间，例如说我跟高大毛也有一些磨合的时间。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我跟高大毛是怎么样磨合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往前面去听，好不好？我们前面很前面的一个集数哦，我们有提到跟高大毛的一个故事哈，跟高大毛的故事，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听了哈，也许可以听听看，就是说我跟高大毛的相遇哈，还有跟高大毛的一切这样子哈，大家都可以在那一集可以收听得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咯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，请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。好，那你如果说是用其他平台收听也没有关系哦。 那也请你帮我们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